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第九节，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，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赶紧对我父亲说，要快啊，因为真的第一个团员迫不及待，第二个也希望爸爸不要再受苦了，那是饥荒时代。你儿子约瑟，我是法老的父，我是全家的主，我是埃及的宰相，但是我是你的儿子。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耽误。好事啊，不要耽误。可是各位，我们耽误了多少好事，我们耽误了多少上帝的好事。我们不是想到说，上一次雅各耽误了吗？上次雅各一听到他儿子的话，就愿意把便雅悯带来，他们全家又更早团聚了。但是因为雅各的小信不信，就被耽误了。我们求主帮助，我们常常耽误主的事，常常做错了很多，常常在快捷当中也耽误了主的工作。那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学会功课吧，以后神顺服神要更快，抗拒魔鬼要更快，绝对不要耽误啊。你和你的儿子、孙子，连牛群、羊群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歌山地，与我相近。住在歌山这个地方，当然就是后来以色列所住的地方，但是重要是跟我相近。哦，父亲和我们分开了22年，这20年分开真是苦，但这22年的分开锻炼了我。你是很苦了。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要不要说你有没有学会一点功课啊？我想雅各在这22年没有学会什么功课吧，大概就是很多的悲哀和遗憾。不过现在有这样一个转机，他能不能学习到，哦，原来那22年也有他的美意，我是白苦了22年，我真的不应该哭22年。事实上，我把如果约瑟在我继续宠他，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，他不会这样认识上帝，他也更不能成为我们全家的救主了。各位，神的手是最美好，但是他的带领真的有时候好难呢，我们好难接受。不过我们相信十字架路是最美好的。我要在那里奉养你，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。我继续要奉养你。医生没有好好奉养过你，现在要奉养你，神给我这个机会，虽然都是人的错误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的眼都看见我亲口对你们说话。哎，我们又在谈事实了。你眼看到的就是真的吗？你手摸到就是真的吗？你耳朵听到就是真的吗？会错的，会想不到的。事实是这么的稀奇。就是你们和我兄弟哈，特别讲到我兄弟，这不是要偏心了，因为实在便雅悯跟他是最亲的骨肉了，便雅悯也可以做这个见证跟父亲讲是真的。如果这10个兄弟讲的话，常常叫雅各很怀疑的话，现在便雅悯讲的应该是真的了，你们亲眼看到去做这见证吧。那我们看到即使是这样，雅各还是不信。当然恐怕他不信也是有理由了，因为这些儿子的表现实在太坏，以至于他们真的讲真话的时候反倒不信。我们不是说过吗？他这儿子做的对的时候反而都没有人信，做错的时候反而人信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经验，各位不要因此就做不对的时候，更要做对的事，显出我们愿意为真理付出代价。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的一切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这里。讲这些当然都不是炫耀的意思，讲这些是要让雅各赶快过来，让雅各不要再有这些痛苦了，赶快搬过来吧，心里和身体上痛都可以解决了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，他又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，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。 啊，这个重要了哈。这一对这个亲生这个同母的兄弟呢，是彼此哭啊啊，这我想都是感动，是高兴啊。然后跟众弟兄就不是在景象上哭了哈、啊，就是亲嘴一起在哭了。他抱着他们哭，没有写他们抱着约瑟哭，我想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惊吓的，多多少少也觉得有一些不适应吧。不过他弟兄们就跟他说话，这个又跟我们前面可以一起联想，在37章的第四节那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们不跟他说和睦的话，他们非常恨约瑟。现在是不是说他跟他们兄弟说话，是他们弟兄跟他说话，他是很乐意跟他们说，然后他们现在也怯生生的开始愿意跟这个弟弟说，是他们非常对不起的弟弟说话。好，这是一段非常好的团圆的一段哈。不过我们有一点需要讲的，就是这里我们看到就是饶恕哈。旧约是强调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不过那只是讲到说处罚和罪行要相称，并不是要人报复，我们不可以报复，绝对不可以有心里的恨恶。利未记19章17到18节，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不可报仇，要爱人如己。旧约就讲的箴言10章12节，恨能挑起争端，爱能遮掩一切的过。你不要说我要以恶报恶，要等候耶和华，他必拯救你。箴言20章22节，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也怎样待他，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。箴言24章29节，箴言25章21到22节也讲到说，你仇敌若饿了给他吃，他若渴了就给他水喝，耶和华必赏赐你。这里都有讲到旧约叫我们不要报复的地方。不过我们要先谈一下饶恕哈。我们上次有讲到说箴言24章29节说，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要怎样待他，这好像跟耶稣讲的刚好相反啊，你们要别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要怎么待别人啊。其实当然完全不相反啊，完全一致，就是你们要别人怎么待我们，我们怎么待我们，这是说我们行在良善当中，我们希望人家用良善待我们，我们就用良善待别人。而我们不可说人怎样待我，我怎样待他，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别人用恶的来对我们，我们也用恶的来对别人。你说那怎么讲，圣经上又有讲到说，旧约圣经讲到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啊，圣经是这样讲啊。不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我们已经讲过，那是说罪行和刑罚哈。行为的刑和刑罚的刑，罪行和罪行要相称，罚和你做的要相称，所以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而我们心中从来不应该有那个报复的心态，因为那个仇恨是不好的。当我们希望别人得到恰当的处罚的时候，也是爱他，我不敢用爱字，最少这也是一个恰当的态度。我们绝对不可有那种仇恨的态度，恨恶呢心里的弟兄，不可报仇，也不是不要以牙还牙，不要以眼还眼。当我们需要报仇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来报，因为自己报里面心里会有很多的自义和报复和自大，这是交在公权力的手里，交在政府的手里。所以任何人不可以报复，不可以自力来报复，但我们又希望公义能够完全的彰显。那怎么样，就是我们希望人在受到惩罚的时候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，在这些惩罚的时候是可以让整个社会，对整个社会是好的，让社会更平安一点，也让恶人受惩罚使别人不敢效尤，但对这个犯人本身，他受到惩罚也使他不去再犯罪，也许或者数几乎他也可以悔改啊。就在旧约里面我们有看到是需要就即使在旧约里面也有讲到，完全跟新约一样，事实上新约这些话都是从旧约来的，就是爱仇敌。箴言25章21到22节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饭，渴了就给他水喝，耶和华也必赏赐你。我们倒不是为了这些赏赐而做这些事，而是知道这是应该做的，我们就做这些事。给他吃给他喝，意思也不是贿赂他，意思也是要表达说我们心中的良善的意思。你的仇敌该受处罚也不该受处罚，但是我们心里总没有一种恶意啊。这个各位要记得，一定要有，一定不要有那种恶意，或者是 他怎么样我也怎么样，那就是真的是更不要更不该学习了。恶人这样坏我也要这么坏吗？他坏以牙还牙，那是交在政府的手里，公权力手里，就是人总是不是带着一个报复仇恨的心去惩治这个人，所以当事人不可以做这个事，而是公权力在做这个事。好，我们也要知道，就是一个被做错的人一定要忏悔了啊。这个诗篇里有七篇很有名的忏悔诗，第六、三十二、三十八、五十一、一百零二、一百三十、一百四十三，这个我们需要忏悔哈。那么就像约瑟的哥哥们，实在是忏悔了哈。那么承认他们自己做错事，被罪恶追上了哈。这个在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里面也讲到说，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啊。我跟在新约里面约翰一书有讲到说，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，罪就得赦免，若是不承认自己的罪，罪就留下了。那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说这种约瑟的饶恕哈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四新约里面约瑟饶恕就可以用新约想得更清楚，五章四十四节，要爱你们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路加福音六章二七二十八节你们的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要待他好，咒诅你们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十九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五节，你们要谨慎，无论是谁都不可以以恶报恶。这也很重要，跟真的，我们不管是谁，不管我们怎么受害，一旦有了那恶心要报复，哦，那我们自己就掉到魔鬼的网络里，我们就从一个受害人变成一个也想去伤害人的人。但是我们说这都不是说不要有公义，要有公义，但是你本人去做这个事会有很强烈的自义和仇恨，不可以的。我们要这个要交到第三者，就是政府和公权力的手里，所以要谨慎。彼得前书三章九节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都要祝福，因为您是因此蒙召的。那么甚至主在十字架上为钉他人祷告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。这里我们也一定强调，就是爱仇敌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感情上强迫去爱不想爱的人，那人真的不可爱。我们这样，这个不仅是强人所难，甚至可能是错误的。但是呢，我们是希望对方能够得到好处。不是希望对方继续在堕落罪恶或被伤害当中得到坏处，希望我们所采取的惩治是能够帮助他的。那我想我们这样能够看得完整的话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个饶恕上面和公义上面呢取得一个正确的态度，否则很多人觉得旧约跟新约有冲突不一致，其实是完全不会冲突的，因为神的话是一致的，只是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希望有智慧。第十六节，这风声传到法老的宫里，说约瑟的弟兄们来了，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。这又是一个埃及人好的见证，也是因为约瑟有好见证吧。哎呀，这是饥荒啊，又来了一批人，那又来了一批吃饭的家伙哎，那怎么会欢喜呢？但是因为想到约瑟对他们有这么大的恩典，哎呀，无以为报，现在有人来了，可以有所报，不是很欢喜吗？给我这个机会，哎呀，感谢主，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报答你，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把心中的内疚和亏欠有机会来补足，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态度。当然我们还是要说，哦，真是神给法老一个很好的心，连他臣服都很好的心，常以为亏欠，对人是善良是大方的。我自己看到这里就很惭愧，我常常觉得，哦，别人要分这一杯羹了，别人要分这个大饼了，我就更少了。这些都是不认识上帝的恩典，小气的人，这些都是不认识上帝的人，觉得这个世界太多吝啬而会有的情形。我们基督徒求主让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即便在饥荒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很欢喜的跟人分享。 想，其实五饼二鱼的神迹不也是这种情形下发生的吗？也是一种饥荒的情形下，就是没有人有东西吃啊，大家都没有东西吃，可是有一个人就愿意拿出来，他对上帝有信心，结果大家都能够分享到，而且分享的非常的多。这时候大家都很欢喜，因为他们已经经验过约瑟了，哎呀，这个人事情到他手中都会变得很好，那就欢喜嘛，希望越多越好了。法老对约瑟说，你吩咐你的弟兄们说，你们要这样行，把驼子驮在牲口上，起身往迦南地去。这时候法老，你看他真的是啊，在要求，在命令约瑟的时候，是命令约瑟做呢约瑟最喜欢的事，甚至是约瑟自己不大好意思问有没有假公济私啊。当然约瑟就算这样做也没有假公济私，因为他有这样的权利，他也有恩于埃及，但是由法老来讲这个呢，就更叫他快乐了。就好像媳妇要对自己家里人好，这是在合理的情形下该这样的，但是如果公婆和丈夫说，哎，你应该这样做的话，那这媳妇就更高兴了。法老说，哎呀，对你的弟兄们要这样说，把这些东西驮在牲口上，起身往迦南地去。干嘛要讲这么啰嗦的话呢？就是要带着这些粮食去啊。虽然不是像约瑟讲的说，约瑟在前面曾经讲过说，对他的家宰吩咐说，要尽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。那个时候真相还没有大白，现在真相算是大白了。那法老还说啊、哦，把这个驼子驮在牲口上往迦南地去，吩咐你的弟兄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一再说真相大白，是不是还有些没有大白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也许不需要大白了吧？就是约瑟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，是不是还是没有讲？我想约瑟不会讲，约瑟兄弟更是不好意思讲吧。约瑟因为口德不讲，约瑟兄弟更是不敢讲。哎呀，就是我们当年卖他，本来还要杀他的，他们就只能说约瑟就是，哎，我碰到了米甸的商人，被掳到这个地方来，就像他以前讲的，被拐到这个地方来，被卖到这个地方来了。那所以如果法老们知道约瑟跟他的兄弟的相认还有这一幕的话，可能对约瑟有更大的敬重了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就是说，约瑟做的已经够让他们敬重了，尽量让你的兄弟带更众多的东西回去，要赶快回去。然后十八节，将你们的父亲和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埃及地的美物赐给你们，你们也要吃这地肥美的出产。好，法老是这样讲哈、啊，有可能约瑟已经禀报过法老说，可不可以让他们移民到这里？因为就算约瑟有最大的权利，我想这个话恐怕还是不大容易，这个命令还是不容易自己下命令，因为他到底还是宰相，不是王啊。就算是王恐怕都有点困难，因为这是饥荒，埃及人愿意接待别人嘛，接待一个他们所厌恶的希伯来人，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的希伯来民族嘛。可能约瑟已经报告过了，不管有没有报告过，法老讲的真是太漂亮太好了，就像我们的主一样，他真知道我们的心，我们还没有祈求他就给我们，他就给我们的更丰富。他说不但要把这些东西带回去给他们吃，然后把你们的眷属都搬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这些美物赐给你们。哦，好大方啊，这种人真是，虽然他可能还不是信上帝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信，但这表现的真是很好啊，就是我要把好的东西给你。我自己看到这里，我是真的也很愿意学习这样的大方，我希望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，吃着地里肥美的出产。记得以撒跟以扫的祝福吗？就是跟雅各的祝福，创世纪第27章第28节，愿神赐福你天上的甘露，地上的肥土，并许多五谷新秋。诶，这话的应验当然一直都有应验，但在这个时候他是得到了，而且不是在迦南地得到的，是埃及的肥美的东西。神可以让任何一个地方的美好的东西都给他的儿女，如果他的儿女真是尊主为大，照着主的旨意而行。19节，现在我吩咐你们要这样行，从埃及地带着车辆 去把你们的孩子、妻子并你们的父亲都搬来哦，还带着车辆去哦，是搬过来。哎呦，这法老真的非常非常的体贴，带着车辆去。后面我们看到，如果没车辆，真的还带不来人嘞，因为雅各就是不相信，直到看到了这个车子才相信。法老很周到啊，这个周到的法老值得钦佩，值得学习。把你们的孩子、妻子并父亲都搬来啊！你们一定有很多东西，尽量搬。哎，各位，你尽量的靠着主大方。当然，记得哈，我们大方奉献，不要想到那是投资哦，上帝会还我。我就是因为给了，想要得到很多才给的哦，那就不对了，那完全不是爱神，那完全是一种功利的态度，是很不讨主喜悦。虽然这种过程我们可能也都有，但是让我们更多就是越来越知道神对我们丰富的爱，我们就这样去做了。二十节，你们眼中不要爱惜你们的家具，因为埃及全地的美物都是你们的。眼里不要爱惜，哎呦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呵呵，各位，如果那时候再说可惜了，就是在迦南地就要饿死了。我们的选择真是生死之间，真是很奇怪的，人就是不愿意选择上帝，不愿意选择耶稣，那是表示他们已经在魔鬼的手下了。事实上选择上帝固然好像是背十字架，是背十字架，好像有很多的辛苦别弃下来跟随他，完全的信靠他，不信靠别的，好像有非常大的艰难，但是实在呢哦，那是一个上好的福分，那是众家的珠子被你选上了，那只有上帝拣选的人才有这种美好的眼光去选那最好的上帝。不要爱惜你们家具，你在那里会死啊。各位，我们在这里也可以说，就像神对每个神的儿女，像包括天路的神一样，离开你的地方吧，不要爱惜你原有的地方，有上帝更好的美好的东西给你，就是永生，你自己的生命。第二十一节，以色列的儿子们就如此行，约瑟照着法老的吩咐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用的食物。就这主仆之间，宰相和王之间的意见是一样的，以色列的儿子们如此行，感谢主。这表包括两批儿子啊，一批就是约瑟，一批就是约瑟的兄弟啊，大家都现在同心合意做这个事，为要保命来到埃及，为要保命让父亲的命也得到保住啊。不过我们当然也想到说，世事很难预料啊，到以后会怎么样？谁知道以后不认识约瑟的法老兴起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斯提凡的话里面，哦，以色列人就因此受了400年的苦啊。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变化，没有什么在人间，没有什么永远幸福快乐或怎么样，我们只有在神那里找到永远的家乡和永远的幸福和快乐，人间都会变化的。他们照着法老的吩咐了，然后呢，第22节，又给他们个人一套衣服啊，这给衣服好像也是很重要一个礼物，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乃曼的谢礼里面也有衣服，唯独给便雅悯的300银子，5套衣服，我们也已经记得了，给他吃的份也是5倍多哈。送给他父亲公驴10匹，驮着埃及的美物；母驴10匹，驮着粮食和饼和菜，为他父亲路上用的。哦，真是好丰富，好丰富！在饥荒的时候，神给他们特别多的东西。于是约瑟打发他弟兄们回去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在路上相争啊。这话大概也很重要，哎，你们不要像危机过了，富裕来了，钱这么多了，你们反而相争了。虽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为这些事争过，但是原来卖约瑟多多少少跟这种心态有一点关系，那为了钱，为了银子太多不能和睦。亚伯拉罕跟罗德有过这样经验，以扫跟雅各也有过这样经验，东西太多了，少的时候大家还彼此帮助可以共患难，多的时候就不能共富贵了。所以尤其他哥哥们本来就有恶毛病，现在暂时好一点，谁知道什么时候那个老我又会跑出来呢。25节，他们从埃及上来 上去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父亲雅各那里，告诉他说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相信他们。哦，这真是困难了，冰凉不相信，怎么讲都不相信。一个人习惯了坏消息了，等到有好消息的时候他也不相信，一个人习惯错了，等到有正确的时候他也不相信。那他是不是相信什么？他是不是期待什么？就是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便雅悯已经死掉了，便雅悯已经不在了。各位，我觉得哀莫大于心死。这里我们真的是，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算同情雅各吧。雅各在这一生里面，他的东西都不断的损失，不断的损失，不断的损失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在便雅悯去的时候，他大概什么都没有了，除了几个仆人还在身边的时候。儿子、妻子、财富都没有了，而且眼见着会有更坏的事发生，就是饥荒会把他所有的吞吃掉，所以他心里冰凉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冰凉很久了，已经死很久了，好像都没有办法让他温暖起来了。二十七节，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就再讲一次啊，再讲一次。本来是讲他们说的，哦，我们看到的，然后约瑟所讲的一切的话，这约瑟所讲的一切话说，这是上帝差我来的。他们有没有把法老讲的话也讲？可能没有了，因为法老虽然非常好，但重要还是约瑟讲的话。各位，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太多的伤痛中不肯听呢？哎，是，很多时候在太多伤痛中，我们不肯听福音，我们不肯听包括我们该悔改的部分。所以很多人在很苦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是越来越苦，就是他始终不肯悔改。他那苦固然别人有做错，不管他丈夫有做错，他小孩有做错，但自己的那个错误地方常常没有看到，那就不肯听。雅各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倒不能讲他什么错误啊。这个时候叫他反省他有没有偏心，恐怕也太难了。但是他对上帝还有多少信靠呢？什么都没有了。各位，雅各也应该被提醒，你不要觉得什么都没有。你从巴旦亚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，回来的时候神不是给你很丰富吗？这次你又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知道你去不会什么都有呢？我们的上帝叫我们富贵贫穷，不管叫我们怎么样，我们都相信神的带领，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。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他的心就苏醒了。当他们再讲再讲，雅各不是笨蛋，再讲，哎呦，这可能是真的，我儿子不会编这种东西，我儿子不是这么体贴的，我儿子没有这种能力。当然他可能有一个关键的事情也没有讲，诶，他怎么会到埃及做宰相？埃及怎么会埃及人怎么会选他们所厌恶的希伯来人做宰相？哦，他是被米甸商人卖到那里去了。诶， I wonder， 奇怪，他怎么会被米甸商人卖去的？我想雅各不知道有没有问这句话了，我们始终不知道。但是约瑟是怎么去的，他们一定也有讲，但是约瑟到底怎么去的那个细节他们就没有讲，是被米甸人口贩子卖去的，但是谁把他们卖的，那谁交代把他交代米甸商人手里，那可能就没有讲了啊。现在那些都不太重要，过去所有的伤害固然重要，但是不是最重要，面临将来可有的福气，那些都可以不纪念了，不必再纪念了。现在他多听了听了就苏醒了，然后看到那个车辆，哦，这车辆真的不是一般的车辆，这是法老的，有埃及法老的印记，心就醒过来了。各位，我们真的需要心醒过来，随时能够依靠我们的上帝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这罢了罢了当然不是说完了完了，这罢了罢了就是一个很大的感慨，但是虽然也有辛劳，但是基本上当然还是很正面的。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啊！当然这句话也是老父之心了，但是希望不要再让其他十个儿子，十一个了，当然便雅悯不要没有这样心，其他十个儿子难过，你的十个儿子都还在，你干嘛在意这个呢？当然你可以说这一个底子上其他的十个也是真的，但是你做父亲的不要偏心，还是不应该偏心。趁我未死以前，我要去见他一面啊！其实雅各有个最 最好的晚年十七年跟约瑟在一起，嗯，这一面不仅他后来讲，我见到你还见到你的儿子了，哦，神的带领很奇妙。我们都常常在一次说，我们就看到这些很棒的事情，却没有想到说这些很棒的事情中间有多少的艰难。我们想这些很棒的事情，愿这些很棒的事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，但是我们愿意一定要有复活的快乐，就一定要有十字架与主同死的艰难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